前一次我曾经说过，生命记第一章到第三章是一个历史的回顾，但是我们也特别强调，历史的回顾并不是把在摩西五经前面几卷书已经叙述的过去的历史再说一次。摩西在叙述这些历史的时候，也是圣经作者在记载许多历史的事件，都是选择性的，目的是要把这个历史的教训，或者把其中所启示的真理来教训神的百姓。所以第四章开始，摩西基于第一章到第三章历史的回顾，他开始向以色列人提出劝勉，或者说提出警告。但是在这个劝勉跟警告当中，也仍然会回到一些历史的事件，要求以色列百姓不可忘记。因此历史事件虽然已经过去，但是从历史所学习的教训却是不可以被忘记，因为这些教训必须成为我们展望将来的一个跳板。今天我们不但可以从圣经所记载的历史来学习教训，我们也是可以从继续不断神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作为，在我们个人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神的作为，继续的学习这些教训。当我们学会了这些教训，就可以帮助我们展望我们前面将来我们应当怎么样能够以正确的一个态度继续的来建立我们跟神的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整个生命记是要预备第二代出埃及的以色列人要马上渡过约旦河去得应许之地作为他们的产业。所以在第四章摩西这个劝勉或者说这个警告，是为了即将临到眼前即将临到的将来，那就是他们即将要渡过约旦河进迦南地，去得迦南地作为他们的产业。但是这个劝勉不但是对于眼前站在摩西面前的这一代，马上要去得迦南地为业的这一代，同时对于未来许许多多的将来的世代，这些劝勉也是很重要，并且仍然是适用的。所以整个第四章其实真正的主体是第一节到第四十节，后面提到逃城，这个逃城将会在第十九章更清楚的来说明。然后第四章最后一部分其实是成为第五章摩西宣告十诫的一个序言。所以整个第四章真正的主体是第一节到第四十节，而第一节到第八节是一个序言，第三十二节到第四十节是结语。在这一头一尾序言和结语中间，就把第九节到第三十一节的警告囊括在其中。这是整个摩西在生命记第四章他对以色列百姓所发出的劝勉和警告整个结构。所以我们看到在序言和结语这两部分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在序言的第一节，四章第一节开宗明义，摩西他吩咐以色列人要遵守神赐给他们的律例典章和诫命，也就是神所赐给他们他们必须要履行的责任。 这是在神跟他们立约的关系之下，神立约的百姓必须要尽的义务和责任。摩西说，所以你们要遵守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律例、典章和诫命。因此在最后一节，在结语的最末了，四章的第四十节，摩西再次以这个命令作为结束，再一次吩咐他们必须要以遵行神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来维系他们跟神之间一个正确的、一个对的立约的关系。而在一到八节的序言和32到40节的结语当中，摩西都是用修辞问句来强调一个事实。我们已经说过，修辞问句是一种文学的写作技巧，是用问句的方式，但不是因为要寻找答案，而是这个问句本身隐含了答案。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比平铺直述的表达方式更加的有力。所以在这个序言当中，摩西用修辞问句来强调以色列国在列国当中是无可比拟的。所以第七节，有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换句话说，以色列国在天下的列国中是无可比拟的，没有一国是像他们一样。而在最后结语的时候，焦点放在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的身上。因此在第32节，在你以前的世代，自从神造人在世以来，从天这边到天那边，曾有何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呢？何曾听见呢？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机、骑士、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换句话说，以色列的神在天下是无可比拟的。所以在序言和结语，摩西分别以修辞的问句来强调以色列国以及他们的神在列国中是无可比拟的。然后中间9到31节就是摩西对他们提出的警告。首先在9节到14节，摩西警告他们不可以忘记40年前在何烈山的经历。所以9节，摩西警告说，你们要谨慎自己，殷勤保守你的心，免得忘记你亲眼所看见的事，又免得你这一生这个事离开你的心，总要传给你的子子孙孙。他们在何烈山，也就是所谓的西乃山的经历，神与他们立约的神拯救他们，并且与他们立约的神向他们显现，而且赐给他们10诫。摩西警告他们不可以忘记那一次的经历，还要把这个传给他们的子子孙孙，也就是说还要教训他们的后代，让他们的后代也不可忘记。那么因为等等我们会强调，神这个显现 最重要的焦点是放在神对他们说话，神把十诫赐给他们，这是以色列立约的一个基础，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的基础。但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15节到31节是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制造雕刻的偶像，也不行敬拜，也禁止他们敬拜任何的偶像。在上一次9节到14节当中，摩西叙述他们在何烈山，也就是在西乃山的经历。在西乃山的经历当中，拯救他们而且跟他们立约的神向他们显现。在第11节描述神的显现，说山上有火焰冲天，并且有昏黑密云幽暗。所以摩西他把出埃及记19章的记载把它简要，或者说把它浓缩成一个摘要。他描述神的显现是以火焰和黑暗这样的宇宙现象向他的百姓显明出来。我知道上次牧师有讲到说，这个火焰跟黑暗一方面表示神是超越的 transcendent， 一方面表示他又是可接近的。那当然在这个是参考书的作者是这样子来解读，但其实如果您仔细看，是黑暗表明神是自隐的神，火焰表明神是把自己启示出来的神。所以一方面神是把自己向他的百姓启示，因为火焰是可以清楚看见的，但是黑暗也表示神是自隐的神。但是在火焰跟黑暗这样的一个宇宙现象的表达象征当中，在生命记第4章的前后文中，火焰是主要的象征。我们知道火，摩西曾经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牧养他岳父的羊，在何烈山看到有荆棘被火烧，可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他就想要过去看这个异象。所以这个火是可以很清楚看见的，但是当摩西要靠近的时候，就从荆棘火焰中有声音对摩西说，你不可以再靠近，而且这是圣地，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所以一方面火焰是可以清楚看见，可是火焰却不能被接近，也不能被触摸。我想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谁也不会那么傻，看到火熊熊烈火在烧，如果今天有一个火警发生，我们就是要逃命，没有人是说火警发生往火里面去，除了消防员为了要救人的性命。所以火不能被接近，也不能被触摸，如果火被触摸，它就会把触摸它的人烧毁。所以在第4章，不但第11节描述神的显现是以火焰来表达，同时第12节、15节、33节、36节一再重复出现，强调神在火焰中对他百姓说话。而我们今天看的第24节是最高潮，摩西宣告耶和华是烧毁的火，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烈火，你如果看英文圣经 consuming fire 是会吞灭的火，是会烧毁的火。因为 任何人接触这个火就会被烧毁。所以摩西要他们不可以忘记，不可以忘记在西乃山的经历，以这样的记忆以及那个经历向他们启示出来对神的概念。任何神的百姓被引诱去拜偶像，那就是玩火，是一定要被烧毁的。不但如此，在上次第九节到十四节，摩西跟他们重述在西乃山的经历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事实，那就是在第十二节，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他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命写在两块石板上。摩西强调耶和华从火焰中向百姓说话，所以他们听见他的声音，但是没有看见他的形象。而神说话的声音，把神和他们立约对他们所要求的条例，也就是十条诫命，来指示他们。所以这样的一个描述显明神的启示最主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启示了神的思想和神的旨意。你们听见声音，而这声音把神和他们立约对他们所要求的条例实践指示他们。所以神的启示最主要的是神的话，神的话就启示了神的思想和旨意。西乃山的经历虽然是一个宇宙中可以看见可以听见的经历，但是以色列民所听见的神所说的话才是真正重要的。整个事件的核心是神赐给他们的这个实践。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个启示以他话语来启示他自己的最高潮，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话道。这个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成为肉身，所以神话语的启示的最高潮，话 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为肉身。我希望弟兄姊妹明白一件事情，今天很多人追求很多神秘的属灵经验，却忽略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这是每一个神的百姓当时在西乃山，他们听见声音，而这个声音把神的诫命向他们指示，把神的思想神的旨意向他们启示，使他们知道在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他们所当尽的责任。而神给他们的十诫中最基本最重要的话，虽然整个十诫都是神向他们说的话都是重要的，但是在十诫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首先是这个序言。无论出埃及记第二十章或者生命记，我们会讲到生命记的第五章把神的诫命十诫记载下来，首先开宗明义有一个序言，强调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曾经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在这个十诫的话语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这个序言和第一条第二条诫命。第一条，耶和华对以色列人说， 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条诫命，你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以做什么形象，仿佛天上、地下、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以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以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血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所以十诫当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是这个序言和第一、第二条诫命。所以今天我们看摩西在第四章十五节到三十一节的警告，是把焦点放在第二条诫命，但是他也呼应了这个序言。所以你看第四章二十节，我等等我们会讲到，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所以这也呼应了十诫的序言，同时也呼应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我们刚说了，神说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因此十九节他们被引诱去敬拜日月星宿和天上的万象，这就呼应了第一条诫命，除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但他们却被引诱去敬拜这些天上的万象。好，所以我们就来看摩西在第十五节到三十一节所提针对第二条诫命所提出的警告。首先第十五节开宗明义，摩西再一次重复第九节已经发出的劝告，他说你们要特别小心。这个分外是翻译说你们必须 very careful， 你们要特别的小心，而且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己， watch yourself， 要谨慎自己，要谨慎自己。这个劝告我们刚刚说已经在第九节出现，这里是第二次出现，然后第二十三节会第三次出现。我们和合本只是翻成你们要谨慎，你如果读英文圣经都是 watch yourself， watch yourself， 要谨慎自己。对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居住在一个周围的列国都是以可以看见的物质的形象来代表他们的神这样的一种世界当中，以色列人他居住在天下万国中，而天下的列国除了以色列民以外都是拜偶像的，他们是以可以看见一个物质的形象来代表他们的神。所以以色列人住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他们需要极大的小心谨慎去面对这样的试探，他们需要极大的小心谨慎去面对这样的试探。其实因为时间关系我不能把每一点都来应用一下，但其实我们你们听的时候你们应该每一点都要应用。今天我们这个世界岂不也是如此？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有形的偶像，不但有有形的偶像，还有许多无形的偶像。所以我们住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必须非常小心谨慎的去面对这一种的试探。因此接下来摩西就提出理由，为什么他们必须小心谨慎去保守自己呢？他说因为耶和华在何烈山从火中对你们说话的那日，你们没有看见什么形象。这里摩西提出的理由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的原则，也是他们在何烈山实际的一个经历。摩西是重述前面第十二节他 他已经叙述的真理。在第十二节我们刚刚已经说到，耶和华从火焰中对你们说话，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所以在第十二节中，摩西说你们只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摩西他所强调的一个对比，不是把有形象跟没有形象形成对比，他不是说你们在那里，你们只是你们没有看见形象，偶像却是有形象的。他在第十二节的焦点不是把可以看见的形象和不能看见的没有形象形成对比，也不是把属灵的和属物质的形成对比，因为圣经启示神是灵，灵是一种存在，但不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所以神是我们用肉眼，也是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的眼睛不能去看见。但是摩西在第十二节他也不是把属灵的跟属物质的形成对比，摩西在第十二节他是把听见的和看见的形成对比，他说你们听见声音却没有看见形象，把听见的跟看见的形成对比。偶像是有形象的，是能够眼见的，但是偶像却是哑巴。如果你看诗篇115篇，诗篇135篇，还有以赛亚书，还有一些其余的，譬如说耶利米书，一再的说偶像有眼睛却不能看，有耳朵却不能听，有嘴巴却不能说话。偶像是有形象，是我们人的眼睛能够看见，但是偶像却是哑巴不能说话。耶和华没有形象，是不能眼见的，但耶和华却果决地说话，他向他的百姓说话，给予他的百姓命令指示，也宣告他的应许和审判。所以在十二节，四章十二节，摩西强调的重点不是把神是灵，神不是物质的，所以眼睛不能看见没有形象，来和偶像是物质的能够看见有形象形成对比。十二节不是把焦点放在这种神是灵所以不能看见没有形象，和偶像是物质所以能看见所以有形象，不是把这两样来形成对比。在第十二节所强调的是，以色列的神虽然是眼睛不能看见，却以雄辩的话语来呼召他的百姓，活出一个与周围拜偶像的列国全然有别的生活。以色列的人，神虽然是眼不能见，可是他却以雄辩的话语来呼召他的百姓，活出一个跟周围拜偶像的列国全然有别的生活与全然有别的敬拜。他们对耶和华的敬拜和周围列国对偶像的敬拜是全然有别的。因此耶和华所说的话占首先的重要性。 他只是他百姓这个十诫是他们必须要顺服遵行的。所以现在摩西他就以十诫中第二条诫命作为焦点来向百姓提出警告，主要是因为周围的列国所拜的偶像，他们都是以一些人手做出的形象来代表他们的偶像。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些拜偶像的人愚昧到一个地步，把草、把木头、石头做的偶像当成神，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形象来代表他们所拜的神。所以呢，摩西他就警告以色列人不可犯拜偶像的罪，分两方面。第一个警告，不可以制造雕刻的偶像。所以十六节，唯恐你们败坏自己雕刻偶像。所以第一个警告是警告他们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偶像，仿佛男像、女像，或者地上走兽的像，或空中飞鸟的像，或地上爬物的像，或地底下水中鱼的像。所以我们看到摩西他所警告的不是他们不可以敬拜那些有形象的偶像，摩西所警告的是他们不可以制造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这正是他们在西乃山的时候所做的，他们在西乃山做了一只金牛犊，然后他们就指着金牛犊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所以摩西的警告是他们不能够雕刻任何、制造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这个是他们周围的这些拜偶像的人所做的。那这里我们看到所列举的这些形象的表列，首先是列举男人类不可以做任何形象，像男的或者像女的是人类的形象，也不可以。接下来所列的就是地上的走兽，然后是空中的飞鸟和爬物，然后是水中的鱼。我们看这里所列举的这个形象的表列，如果你跟创世纪第一章来对照一下，是把创世纪第一章所叙述的创造的次序翻转过来。所以水中的鱼之后，第二个警告，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然后呢被勾引去敬拜日月星宿，就是天上的万象。创世纪第一章在神创造的第四天，神创造了日月和天空的星宿，第五天神创造了海里的鱼和天空的飞鸟，第六天神创造地上的走兽和爬物，最后神创造了人类。所以你看这个表列是把创世纪第一章的次序把它整个翻转过来。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 表列所列举的这些形象基本上是埃及人、迦南人、赫人等等这些列国的人他们的宗教所制造的各种的形象来代表他们所敬拜的神明。所以我们知道神所降的十灾，譬如说青蛙，譬如说苍蝇，其实这都是埃及人做的一些形象，他们制造成一些偶像是按照青蛙或者苍蝇这些形象来制造出这样的形象代表他们的神。所以摩西警告他们不可以做任何雕刻的形象 来代表耶和华向周围的列国。第二个警告，不可以敬拜天上的万象，又恐怕你向天举目观看，看见耶和华你的神为天下万民所摆列的日月星，就是天上的万象，自己便被勾引敬拜侍奉他。不但禁止以色列人制造雕刻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摩西也禁止他们效法这些列国去敬拜日月星宿等等天上的万象。在创世纪第一章，神设立创造日月星宿的时候，说明这些日月星宿是神所造的，是用来分昼夜，来定节令、日子、年岁，是为人类的益处。所以这里他说是为天下万民所摆列，乃是说日月星宿这些神创造是来分昼夜。如果你记得第一天神创造的是光，因为本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没有光，所以神说要有光就有光，所以世上第一天就有光和暗。但是太阳和月亮神创造就来分昼夜，作为一个给人类来让我们晓得昼夜以及星宿，来定这个节期、四季、日子、年岁。所以人类特别是神的百姓，不可以把这些神创造的天上星宿当成神来敬拜。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其实你知道很多算命的他们用星座来算命，我们中国人有所谓的紫微斗数，那这是另外一种，就是类似是把这些星宿来当成神来敬拜。那么当然这种的敬拜天上的星象也是古代近东人的宗教，但是第一个摩西的警告是不可以做形象的雕刻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这里摩西禁止他们敬拜天上的星象，因为这触犯了第一条诫命。第一条诫命神宣告除他以外以色列人不可以有别的神，也就是说不可以敬拜除了耶和华，他们单单敬拜耶和华，除耶和华以外不可以敬拜其他任何的神。所以我们看见这些雕刻的偶像，这些雕刻的形象以及日月星宿，这一切都是受造物，所以他们所拜的偶像乃是把受造物当成神来敬拜。因此偶像就使得创造者和受造者之间的关系被混淆，成为模糊不清，就把神是超越一切受造物这个基本的真理把它消除了，等于说把神和受造物之间的关系把它成为模糊不清，以至于把神是超越一切受造物这个重要的真理把它消除了。不但把神是超越受造物的真理消除，而且偶像是把这位创造的神降格成为可以被人利用的神。换一个说法，神变成是我们的神奴，好像阿拉丁神灯，只要摸一摸这个神灯里面的那个神奴就出来，他就问主人有什么吩咐，任何主人要他做的事情他都有能力可以做到。所以我们就企图来控制这一位真正掌控的神，这是拜偶像的一个基本的，在这个表面之下最基本的一个错谬，把创造者和受造者之间的关系 混淆，成为模糊不清，而把神是超越受造物，把这样的真理把它消除，以至于进一步把神降格，成为是可以被我们利用的神，被我们控制。但其实真正有权柄控制一切的是这位创造者。不但如此，偶像夺取了我们应当完全归给神的敬拜、降服和忠诚，这是最关键的。唯独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以色列的拯救者，所以他们必须把一切的敬拜、降服和忠诚单单归给耶和华。可是偶像却夺取了耶和华所当得的，神的百姓所应当归给神的完全的敬拜、降服和忠诚。我们现代的基督徒，虽然我们不会做一个形象来代表神，当然如果你到天主教的教堂，或者像希腊正教等等这一类的教堂，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所谓的 icon， icon 就是有很多的壁画，或者画在屋顶上，画了很多圣经的故事，但是是用眼睛可以看到的。甚至在天主教的教堂里面有玛利亚的像，或者十二圣徒的像，他们称这个是叫 icon， 因为他们没有真的在拜这些像。但是我们基督徒，你到任何一个教会，你不会看到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不会做任何的形象来代表神。但这并不是表示我们已经胜过拜偶像的罪。我们虽然没有做一个有形的形象来代表神，我们却拜无形的偶像。换句话说，这个偶像不但是一个受造物的形象，同时我刚刚提到偶像是夺取了我们所应当归给神、唯独神配得的完全的敬拜、降服和忠诚。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使徒保罗说，贪心就是拜偶像，或者说贪恋 covet， 贪恋就是拜偶像。任何我们对任何东西、对任何人、对任何事情的贪恋，就使这个事情介于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东西就取代了神，而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所以贪恋就是拜偶像，因为我们所贪恋，那是我们一心一意，而且是几乎可以说我们会倾全力用一生、用我们的生命想要得的。这个贪恋使我们要得的东西变成我们生命的中心，就成为偶像。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都可以在我们心中夺走我们所应当完全归给神的敬拜、降服以及忠诚。因此这些人事物并不是所制造的一个偶形、有形象的雕刻的偶像，但是这些东西夺取了我们应当完全归给神的敬拜、降服跟忠诚，就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的儿女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事业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的学问、我们追求的学位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我还可以列，其实对每个人来讲，可能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吩咐门徒 你们只能够侍奉一个主，因此你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金钱几乎可以说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偶像。到今天基督徒几乎还有许许多多人是在拜这个金钱的偶像。所以我跟大家分享过，有一次我在付账的时候，圣灵非常严厉的斥责我，你还在拜偶像，意思就是说金钱还是我的偶像。所以我就去求问神，我不明白，因为我跟牧师我们生活很简朴，其实我们没有什么物质的用，我从来不逛街，我也不爱逛街，我也不上网购物，然后我们非常的知足，常常吃剩饭剩菜，可是我们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感恩。我们的奉献只要圣灵感动我们，我们就奉献，我们不是小笔的钱，都是大笔的钱。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圣灵说你还在拜偶像。而且我跟大家分享过，那一次圣灵严厉的责备我，真的是颤抖，因为我那时候一个感觉就是我今天站在神最后审判的审判台前，当神这样子来判定我的时候，我知道我唯一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后来圣灵慢慢的就显给我看，我们常常精打细算，每一个人都精打细算，我们常常斤斤计较，买东西要买便宜货，上网比价，比来比去，还要等一等再等一等，等到哪一家公司打折扣，这些是我们生活的态度。我们要买便宜的，你今天要买房子，你要跟人家讨价还价，这所有的一切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成为我们做决定的要素。我为什么买这个不买那个？金钱是一个最可以说首先的考虑，而不是说我先来祷告。所以我跟大家也分享过，当圣灵这样光照我，我们家餐厅有一面很大的窗子要换，后来来帮我们换窗子的公司说这是他换过第二大的窗子，但是我就开始去求问神，我求神来引导。所以结果我们换那两面，换最大的这面，然后旁边一面比较小的餐厅哈，就是两边，这换这两面一共花了7400块。我想你们大家都觉得疯了，你如果去 Home Depot 买一买，或者说你去任何一家，可能3-4千说不定。我们换了7400，其实它原来是9000多，后来因为牧师说我是牧师有没有折扣，这个售货员他说好，他马上打电话问他老板，当然他们要做这个生意，他老板就说啊可以给折扣，所以给了我们一些折扣。不过我心里面很感恩，金钱不成为我做决定的决定因素，神才是我真正的主来引导我。当然我不是师母，不是说自己完全了，我还在学，还在继续的学。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为金钱的损失懊恼，不用懊恼，千金难买属灵的功课。就是所以牧师好几次出车，出所谓的车祸，常常就是要赔上很大一笔钱，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些钱不重要，你要从这个遭遇的事情学宝贵的属灵功课。当然我们可以学到开车要小心，可是这个谁都会学，飞机图也会学，但是我们要学的是重要的属灵功课。所以我记得我跟大家也分享过，2006年我出了个车祸，我其实那天是要去培培家查经，最后已经快到他家，过那个最后一个红绿灯，灯变绿了，我就往前走，我万万没想到从这个 该红灯的这一边，一个车从我面前铲过去。那个刹那，我的心想说，怎么有这种事情？他真的把我的车前面整个铲掉了，所以我的车是偷走掉了。然后他铲过去以后，当然他又去撞我对面的那部车，那部车是右转，所以又为了避那部车，他去撞他自己对面停在那里因为红灯的另外一部车，所以是撞了三部车。但是当我的车被撞了，这个车子在向前再滑动一点点停下来的时候，我第一个祷告，我不是说主啊感谢你平安平安，我第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主啊你要我学什么功课。那一次我学了非常宝贵的功课，差不多学了一个月。所以学了一个月就是我不断的去听神对我说话，所以我学到很多宝贵的功课。所以呢，金钱，我想这个偶像如果我们不把它除掉是危险的，这是耶稣说的话，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我希望弟兄姊妹就是把神的话吃下去，这不用你用头脑去明白，这句话就是黑白清楚的，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好，然后接下来摩西就提醒以色列人他们特殊的地位，他说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脱离铁炉，要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摩西提醒他们特殊的地位是提供双重的理由来禁止他们拜偶像，哪两方面呢？第一，他们经历神恩典的拯救，神以大能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这里把埃及为奴之地描述成铁炉，不仅描述那种奴隶的苦，更是一个辖制，但是神的能力把他们拯救出来，所以他们经历了神恩典的拯救，他们不可以拜偶像。第二个理由说特作自己产业的子民，神不但以恩典来拯救他们，神也跟他们立约，他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他们跟神之间有独一的立约的关系，做神的产业。所以基于这两个双重的理由，他们不可以拜偶像。但是接下来摩西第三次提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的悖逆以至于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他说耶和华又因你们的缘故向我发怒起誓，并不容我过约旦河，也不容我进入耶和华你的神所赐你为业的那美地，我只得死在这地不能过约旦河，但你们必过去得那美地。摩西第三次，第一次在第一章，第二次在第三章，这一次第四章是第三次。我们已经说了，摩西并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摩西不能够进入应许之地是因为在民数记二十章，以色列人又因为没有水喝跟摩西争闹，神吩咐摩西拿着杖到磐石那里去吩咐磐石出水，摩西被百姓激怒了，他就用磐石用杖击打磐石，神说你没有在我的百姓面前尊我为圣，所以摩西跟亚伦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摩西不是推卸自己的责任，摩西也不是怪罪于以色列人，他乃是以此来强化他的警告，以色列人是悖逆的百姓。因此摩西做了一个在二十三节二十四节做一个最后的总结，正如在第十五节开始的时候，摩西劝告他们要谨慎自己，所以现在二十三节摩西再一次说你们要谨慎自己，摩西警告说你们不可以忘记神与你们所立的约。我们刚刚已经强调了， 神跟他们所立的约，神把十诫赐给他们，这个神与他们立的约基本的本质是以色列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他们不可以拜其他的神，也不可以雕刻任何的形象来代表耶和华。当他们拜偶像，就破坏了这个约，就一定会受到神愤怒的刑罚。所以摩西再一次说，你们要谨慎自己，免得忘记耶和华跟你们所立的约，为自己雕刻偶像，就是耶和华你的神所禁止你做的偶像。然后摩西提出这个警告的理由，理由是因为耶和华你的神乃是烈火，是嫉妒的神。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耶和华是以火焰来向他的百姓显现他自己，而现在摩西宣告耶和华是烧毁的火，或者是吞灭的火， consuming fire。 耶和华是烧毁的火，火焰虽然是可以清楚看见，但是不能被靠近，也不能被触摸。火焰是会毁灭，有毁灭的大能，所以耶和华是烧毁的火。耶和华要向那些与他反对、背逆他的人施行愤怒和审判。换句话说，耶和华他是吞灭的火，要烧毁他的仇敌。但是所以当以色列人拜偶像，他们就转做耶和华的仇敌，耶和华必定毁灭他们。但同时摩西再一次提醒，耶和华是嫉妒的神。我们和本把它翻成嫉邪，英文圣经就是 jealous， 嫉妒。嫉妒这个字本身是中性的，可以具有负面的意义，那就是我们经常了解的，我们看到某某人我们嫉妒他。但是这个字也可以具有正面的意义，正面的意义就是热切的，是排除异己，也就是说热心的来为某某人的利益极力的辩护，这可以说是嫉妒。所以正面的意思是非常的热切，或者排除异己。那么以生活的例子来说，是很热切的为某人的益处来辩护。所以神是嫉妒的神，是具有正面的意义。在神跟以色列人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对他百姓的热爱是不能容纳异己的。这跟婚姻的关系是一样的，夫妻之间的关系是独一的，不能容许任何人介入，无论是父母，无论是儿女。所以神和他百姓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神对他百姓的热爱是不能够容纳异己的。神是圣洁的，是独一的。我们已经强调神的圣洁，基本的意思，神是独一的创造者，他和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别的，所以他是分别出来的一位，他超越一切的受造物，独尊独荣独有全能。所以神的圣洁，他的独一，就要求他的百姓对神独有的敬畏和忠贞。因为神是圣洁的，是独一的，就要求他的百姓对他显出独特的独有的敬畏和忠贞，对神付出独一无二神才配得的敬拜和顺服。所以神不允许他的百姓拜偶像，而神他也把自己委身于他的百姓， 来保护拯救他们，并且他把自己委身热切的来维护他和他百姓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当神和他的百姓这种相互委身的关系被破坏的时候，当神的百姓对神不忠，使这种相互委身的立约关系受到破坏的时候，神是嫉妒的神，他不可避免的要向罪恶，向神的仇敌发出愤怒和报复。为了要恢复神和他百姓之间所应当有的正确的关系，这就是神的嫉妒。所以当以色列人拜偶像，神的嫉妒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向他们发出愤怒来施行审判。所以接下来摩西就警告日后将来的世代，他们会落入同样的拜偶像的危险当中。摩西说，你们在那地住久了，就期待他们得迦南地成为他们的产业，在那里住久了，生子生孙就雕刻偶像，仿佛什么形象败坏自己，行耶和华你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惹他发怒。摩西警告将来的世代将会落入违背神第二条诫命，为自己制造一些形象雕刻的偶像，惹神发怒。于是摩西就宣告即将临到的审判，他说，我呼天唤地，其实你看英文圣经，他乃是说我呼召天和地来做见证。当摩西要宣告神的审判，他呼召天和地来做见证，因为以色列人的观念，天和地在神的受造物当中是最能够持久的，能够长期存在，所以摩西呼召天跟地来见证摩西宣告的审判。摩西宣告神的审判有几方面，第一个，你们必在过约旦河得为业的地上速速灭尽，你们不能在那地上长久，必尽情除灭。也就是说，他们将不能长久住在应许之地，将被速速的消灭。第二，不但他们将被消灭，摩西宣告他们将被分散在列国，剩下的人很少，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们到的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第三，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就是用木石造成，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这是讽刺性的神公义的审判，这是 Ionic Justice， 这是一种讽刺性的神公义的审判。那些因为拜偶像受神的刑罚而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神的百姓，将会在他们所到之地做他们曾经自由选择要做的事。他们曾经自由选择要拜偶像，所以现在宣告的刑罚一种讽刺性的神公义的审判。当他们因为拜偶像受神的刑罚被掳到外邦，他们将在那些地方做他们自己曾经选择要做的事，也就是侍奉那些没有生命人手所造的神，也就是偶像。但是最末了，在以色列所受到的这样的审判之外，还是有盼望的。所以摩西说，但是你看二十九节开始有一个连接词，摩西宣告审判的威胁之后，他说但是，就表明以色列的罪跟审判之外 总是有盼望存在。这个在金牛度的事件当中就已经被证明了。出埃及记第32章到第34章，当他们做了一个金牛犊来代表耶和华，耶和华的愤怒向以色列人发作，他对摩西说，你容我把这个百姓完全的消灭，容我立你和你的后裔成为大国。但是摩西为神的百姓代祷，而摩西的代祷诉诸于神向他们的族长启示赐给他们的应许。摩西说，求你纪念你曾经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启示给他们的应许。所以金牛犊的事件，当神的愤怒发出要灭绝以色列人的时候，因着摩西的代祷，他诉诸于神向他们的先祖，向他们的族长们启示的应许，神是不背乎自己的，以至于神就应允了摩西。但是神又告诉摩西说，我不跟这个百姓同去，他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免得我在路上忽然把他们击杀。于是摩西再一次为百姓代祷，求神与他们同去，神又应允了摩西。于是摩西向神求，求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摩西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提出这个要求，乃是既然神同意与百姓同去，摩西知道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神是圣洁可畏的，所以他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好让他成为神和神百姓之间的中保。于是神又应允了摩西，在摩西面前宣告神的名，宣告神的自我启示，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向千万人施慈爱，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34代。于是摩西急忙俯伏下拜，承认他们的罪，祈求神的赦免，神又应允了摩西。所以虽然以色列的罪带来神的愤怒跟审判，但是在以色列的罪和审判之外，总是有盼望。在金牛犊的事件已经被证明了，所以摩西就宣告说，当他们因为拜偶像受到神这样的刑罚，把他们分散在列邦，甚至在列邦去拜这些他们曾经自由选择要敬拜的偶像的时候，这样所受的刑罚，摩西说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将会促使他们转向神，来寻求神。所以摩西不但宣告将临到的审判，他也宣告当以色列人因悖逆而受到如此的刑罚，这个虽然是神公义的审判，然而神也借这个作为管教的杖，产生的结果是这样的刑罚将促使以色列人寻求神。所以摩西说，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尽心尽性寻求他的时候就必寻见。他们将因所受的审判带来一个结果，促使他们去寻求耶和华。但是这里摩西说明，他们寻求神的时候能够寻见神的条件是尽心尽性的寻求。当你们尽心尽性的寻求，你们就必寻见。所以当他们去寻见寻求神， 但是他们要能够寻见神的条件是尽心尽性，也就是全心全意的寻求。这个尽心尽性正是接下来第六章第五节神要求他的百姓向神显出的委身到什么程度。第六章第五节摩西说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个尽心尽性尽力乃是神要求他的百姓向他显出的委身到什么程度呢？必须是尽心尽性尽意。因此他们寻求神，他们要寻见神，必须尽心尽性的去寻找，那就可以寻见。然后摩西就宣告他们的悔改，他说日后你遭遇一切患难的时候，你必归回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这个归回，这个希伯来字就是 return， 转回，也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摩西就宣告日后当他们经历了这一切的审判，他们将弃绝拜偶像和一切的罪而转向神。因为拜偶像和其他的罪导致他们被分散在列国，但是当他们遭遇这样的患难就促使他们来寻求神。他们若全心全意的寻求神，会被他们寻见。而摩西宣告将来的盼望，他们会悔改，会弃绝拜偶像跟一切的罪，转向神，更新他们对神的委身和忠诚，而听从神的话，那也就是顺服神。但是摩西说明这个盼望的基础，所以三十一节有一个连接词，我们和合本把它省略了。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原是有怜悯的神，他总不撇下你，不灭绝你，也不忘记他起誓与你列祖所立的约。盼望的基础不是在于我们，不是在于人类身上，没有任何人是可靠的，我们都是应着景象。盼望的基础是在乎神不摆不改变的品格。耶和华不改变的品格，这里摩西提到两方面。第一，神是怜悯的神，他向悔改尽心尽性寻求他的人显出他的怜悯。神的怜悯乃是向那些真正悔改的人发出的。我们曾经说过，怜悯本身是神看见我们在罪所带来的各样受苦中，他好像是感同身受一样，以至于他一定会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帮助和医治。所以像那些真正悔改的人，神施怜悯。但是这个盼望第二方面的基础是神的信实，神绝不背乎他自己，他起誓向亚伯拉罕跟他所立的约，所给他的应许，神会信实的来成就。这是为什么以色列虽然因为他们的罪受审判，他们的将来是有盼望的。所以耶利米先知，我就用耶利米先知的在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的话，就是等于把这个盼望做了一个总结。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七十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 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你们到的各处招聚回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离开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想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今天不做有形的一个形象的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仍然跟旧约的以色列人是类似的，我们有许多的偶像，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偶像弃绝。如果我们肯悔改，神是有怜悯的，他也是信实的。所以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希望我们真的是能够听见神的话，我们听神的话，我们都应该应用在自己的身上，也不要听完就把它抛诸脑后。如果我们是如此，我可以肯定我们没有办法通过神最后的审判。好，我们起立，我们一起做一个最后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每逢我们听你的话，正如以色列人在何烈山听见你的声音，向他们指示他们十条诫命，如今我们有这一本圣经，是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求主你真是让我们知道你的话占最优先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对你的话做出顺服的回应，我们必须要听从。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可禁止他们拜偶像，对我们来说，这是我们必须听见的，我们都必须来省察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圣灵来光照我们，把我们心中隐而未现的偶像显明出来，好叫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罪中悔改。若我们是尽心尽性的全心全意的，我们转离我们的罪来转向你，寻求你，你一定会被我们寻见，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我们今天跟你的关系是如何，别人可能不知道，但是你却非常的清楚。罪拦阻我们跟你的关系，特别是偶像介于我们跟你之间，我们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看重我们跟你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祷告来做出回应，来寻求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来寻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也引导我们进入神你的真理，让我们重新更新我们对你的委身以及对你的忠诚。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